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下午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身上。
阿门。
感谢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耳朵，
阿门。
开启我们的心，主，叫我们能够听到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阿门。
我们所听的不是人所说的话，而是你亲自来带领我们。
阿门。
谢谢你，让我们在下午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主，让我们的精神可以能够提振起来。
阿门。
因为你有与我们同在，
是的，
主，让我们心里觉得甘甜。
阿门。
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开启我们在我们当中来作王掌权，得着我们每个人的心，
阿
们，我们下时间与我们同在，
阿们，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主，虽然短短几首歌，我们精神要恢复一下哈。我们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乐器，然后会跳舞，你们会跳舞吗？聚会的时候你们这里可能受很多限制，不能唱太大声，有时候机会场所的关系。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妈妈，大概八十岁吧哈，她习惯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是要跳舞啊，跳舞然后拍手。那有一次她到她女儿那边去，她女儿就带她去一个教会，她女儿的教会，但是那个教会是传统教会，保守的教会，所以她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她又出来了，然后要拍手，然后要跳舞，她女儿说：“哎呀，不可以跳舞，不可以拍手。”我们教会是不能跳舞不能拍手的。哦，他妈妈说：“哎呦，唱诗歌不拍手不跳舞，我的灵里好不舒畅啊，好不舒服。”然后他在那边哇忍耐了这个聚完会之后，他说：“我再也不要去你们教会，我还是习惯在可以跳舞可以拍手的教会啊。”真的是，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门就是向神敞开啊，因为圣灵要自由运行。那当然，有时传统教会很庄严肃穆也是不错的啊。那但是很多的时候，唱诗赞美有时候是个人啊习惯。那这个老妈妈就是那种很，就是很像小孩子一样啊，很单纯啊，她就是在神面前就是这样子赤裸敞开，所以她就跟。他就讲说：“哎呀，回到我们教会聚会还是比较好，就是可以自由的拍手，可以唱歌跳舞。啊，求神的恩典能够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接下来看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啊，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接下来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他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啊。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啊，很有意思的。这里我们看到啊，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中保啊，什么叫中保？我们读到中间的保人保护者中保哈，中保其实这边讲说我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的怎么办呢？犯罪最后的结果会怎么办？如果我们犯罪的话，犯罪就要去哪里？
罪的工价就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但是看是什么罪了。如果我闯红灯，或者是做，这是算不算犯罪？小罪的话怎么办？还没那么快死啊，我们要去法庭了，对不对？去法院，你们当中有没有去法院过？还没去法院，表示都没还没有犯过罪。他这边讲中保的意思哈，是一个法律的用语，法律哈，法律上的用语，在法庭上有一个人名称叫做中保啊，换这个就比较现代的话来说，就叫做辩护律师。您知道律师吗？啊，辩护律师，律师是替谁说话的？替犯人啊，犯人有犯罪的那个人，对，我们请律师，对，出现请他，就是他替我们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法律条文我们也不懂嘛啊，所以中保的意思就是那位在旁边替你辩护的，在法庭上 人家在定我们的罪嘛啊，你看你到底有没有做这个，有没有做那个，有很多证据。那这个辩护律师就替我们说话啊。所以中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中保的原文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保惠师，大家听过保惠师吗？哈，保惠师是谁？圣灵啊，中保跟保惠师是同一个字。好，中保跟保惠师是同一个字。刚才我们学了两个希腊文啊，再考一下啊，大家记得那两个希腊文吗？第一个是爱，叫做什么？阿佩啊，很好。然后第二个是叫做香蕉，叫什么？Koinonia， Koinonia， 重音在 nia， Koinonia， 三个音节嘛， Koinonia， 好，再念一次来， Koinonia， 哦，不错，很好。再学另外一个希腊文哦，你们越来越有学问了。保惠师，对，还有这个中保，这个学一下哈，叫做 Parakletos。哎，很好记哈，帕四个音节 ，para kletos 啊，如果会用那个罗马拼音的话，就是 p a r a para， 对不对哈 ？kletos 重音在第三个音节 ，k l e 啊 ，kletos t o s 啊 ，para kletos。哇，你们会三个音希腊文了，哇，不错啊。Parakletos 什么意思呢？哎，这个保惠师跟中保都是这个意思哈，意思就是说在旁边帮助你的那个。Para 的意思就是在你的旁边啊，希腊文它是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在旁边 ，Kletos 帮助你的那个。所以在法庭上 ，Parakletos 在旁边帮助你的那个是谁呢？就是中保。就是辩护律师。那耶稣讲说，我要求父，父就怎么样，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这位保惠师干嘛？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你看到这个经文跟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很像，很类似哈、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从这个经文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中保，这位 Parakletos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哈、啊。我们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啊，门徒喜不喜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很喜欢，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在他们的旁边帮助他们？有哈，他们随时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耶稣都在他们旁边嘛。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怎么办？耶稣会不会给他们预备吃的？会哈，耶稣会行很多神迹奇事，耶稣会帮助他们，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安慰、教导他们哈。耶稣就是一直跟他们同在，有三年半的时间。可是耶稣现在要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呢？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啊，你看到在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五节啊，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这个是一个原则啊，这个字啊，这个句经文很重要，你要把它记起来。你们若爱我，我们爱不爱主啊？爱主的话。我们要怎么表现呢？
遵守
他的诫命，不能嘴巴讲说哎呀我爱主，可是呢他说东我们走西，这是不是爱的？不是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
保惠师，
就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位的意思，就是所赐的是另外一个，是跟我一样的啊，不是别的啊，是跟我原来一样，因为我原来就是那位保惠师嘛，我是你们的中保啊。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中保，就是那位耶稣，那位 Parakletos， 他就是耶稣，他就是在门徒的旁边随时帮助他们。可是现在耶稣要走了的话呢，那耶稣说我就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怎么样不认识他，你们却怎么 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哈，这边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好像我们就读过去就这样过去算，可是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现在每个信主的人有没有圣灵？
有。
圣灵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哈，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是什么时候赐给我们？
啊，
我们接受耶稣的那天开始，对，还是我们受洗以后，还是
接受耶稣，
然后什么时候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跟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不一样？不一样哈。其实很简单哈，我们每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基督徒？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记号，不是说我受洗了，或者说哎我做了决志祷告。最重要，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
嗯，
好，神跟你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很多人假信徒有没有？哎，我偷着引进来的弟兄，然后是假弟兄，表面上讲我信啊，啊，表面上说我受洗了，可是圣灵也许没有在他里面。所以最重要的是看他身上有没有圣灵。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使徒行传当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知道撒玛利亚吗？撒玛利亚在犹太的北部，犹太人本来很不喜欢撒玛利亚人，啊，犹太人也很看不起他们，啊，犹太人也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可是福音要不要传到撒玛利亚去？要，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这些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很不喜欢他们，很讨厌他们，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在信这位耶和华神，可是他们信仰信的不纯正，因为他们的摩西五经是篡改过的啊，然后他们的血统也不纯正啊，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跟这个以色列人的混种在一起的。所以在他们印象当中，他们想法说，哎呀，这些人啊他们信了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到底是有没有？结果怎么办？使徒他们就派谁去检查一下？派彼得跟约翰嘛。彼得跟约翰去那边之后，就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有没有站在他们身上？圣灵有站在他们身上，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了？他们是哈，因为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不在乎你是谁哈。所以哦，他们想说，哇，原来恩典要临到撒玛利亚人的身上。到后来，那这个外邦人可不可以领受圣灵？
可以。
可是在他们想法说，外邦人怎么可能领受圣灵？撒玛利亚人还好了，他们至少在读圣经，他们也在盼望那位弥赛亚啊。你看到那个在撒玛利亚井边妇人，就想，哎，他们也在等候那位弥赛亚，他们也行过割礼，他们也不吃猪肉。可是外邦人呢？他们没有行割礼，没有守摩西律法，他们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污秽的、不洁净的。你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不可以。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吃饭？不洁净的啊，跟他吃饭，他都是吃猪肉、红烧蹄膀，哎呦，都是。所以，可是恩典会临到他们。那个，记不记得彼得啊？彼得啊，有一天，这个他在约帕那里啊，约帕在削皮匠西门的那里。削皮匠什么意思？就做皮革的啊。做皮革的话，其实做皮革是一个很污秽的行业啊，杀很多血啊，那个，所以在犹太人眼中是很污秽的行业。可是圣灵叫彼得说，你就住在这个削皮匠西门家里，他家住在海边。为什么要住在海边？因为海风可以把臭味给吹走嘛，所以比较不会去影响到别人啊，所以他住在海边。那神叫他住在那边，他其实把多加从死里复活，应该住在多加家里比较好嘛。多加是个很有钱的人，可是没有，圣灵叫他住在约帕。为什么呢？因为神又给他一个使命。结果他在中午的时候，中午是吃饭时间，对啊，哇，然后呢他就上房顶祷告，他肚子饿了。你肚子饿了的时候你祷告，如果你看到异象，你会看到什么？
是的，
你看到哇，很多吃的东西，对，哇，肚子饿了，然后，哎呀，然后他们又在烧饭，饭香的香味进来，对不对？啊，食欲就开了，啊，可是那个削皮的味道、臭味又过来，啊， 那种臭跟香的混在一起，啊，他的可能他里面就开始夹杂了。哎，忽然他就魂游向外，看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中神在启示他，他看到什么？一块大的布，对，有四个角在里面，把它拉上去，说：“彼得啊，你肚子饿了是不是？啊，有东西给你吃啊，这些东西宰来吃吧。”结果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哇，各样的走兽、爬物啊。结果彼得说：“啊，主啊，万万不可，这个东西啊是不洁净，是俗物，从来没有入我的口，怎么叫我吃这个东西？”可是神怎么跟他讲？
神所
洁净的，你不要把它当做不洁的或者是俗物。然后后来，然后就有一个人，哎，就问他说：“哎，西门住这里吗？啊，我们是从跟你留家里面派来的哈、啊，我们主人请你过去。你是外邦人，叫我去你们家，去你们家按照规矩一定要跟你们吃饭。哎呀，我怎么可以去？”啊，他就明白了，是圣灵叫他去的，因为这个是他认为不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去过外邦人家里去啊。记不记得耶稣本来要去一个外邦人百夫长家里要去医治他呢？就跟那百夫长说：“我不敢当，不好意思啦，你到我们家怎么可以呢？”哦，所以一般犹太人不会进到外邦人家。可是彼得想：“哎，这个哥尼流邀请我，哦，原来是圣灵要他去。那圣灵要他去的时候，他又想：糟糕，那回来我怎么跟人家解释？讲不清啊，怎么办呢？就找了六个弟兄跟着他去啊。你知道我去哥尼流家里啊，不是我要去的，是圣灵叫我去的。”你看，我看到异象啊，那个不洁的，然后上面话跟我讲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做不洁或俗啊，所以他就大胆去了哈。一去的时候，哎，哥尼流要拜他，不可以拜啊。然后问为什么要找他啊？原来是有天使跟他讲说要找西门来，哦，他就知道什么意思啊，他就开口跟他讲传讲耶稣。当他一开口讲耶稣的时候，怎么样？
圣灵
就降在这些听到的外邦人的身上。他看了，哇，糟糕！圣灵降临是代表什么意思？他就是跟我们一样是弟兄啦，我们就可以 koinonia， 对不对？哎呀，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啦，同隐喻一个圣灵啦，对不对？哎呀，糟糕，怎么办？还没有受洗了，哎呀，还没有行割礼啊，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哇，割礼也不先受洗再说啊。所以后来就给他们施洗了。好，那回来之后。耶路撒冷有没有很高兴？不高兴了哈、啊！你们知道这经文吗？耶路撒冷人就不高兴了，他就问彼得哈，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章啊，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往前面看哈、啊，你看第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啊、哦，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哈、哦，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哎呀，这些人受了圣灵，与我们怎么
一样
了啊？他是跟我们koinonia了的。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的名、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你住在人家家里，要不要吃人家的饭？”这哇，原来红烧蹄膀这么好吃啊，这是没有吃过的啊。你知道犹太人向来不吃这个猪肉，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犹太人的记者啊，是时代周刊的记者，就是他们在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就被派去到延安，然后是周总理在那边接待他啊，周总理在接待他，然后在吃东西的时候，结果不晓得他是犹太人，结果呢拿猪肉给他吃，哎，结果哎，猪肉从来没吃过，犹太人，那怎么办呢？吃还是不吃？不吃又是失礼啊，啊，那、啊、这么好吃，可是又不能吃啊。那后来哦，周总理知道说哦，原来他是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就周总理说哦，原来是这样，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们在你们外国是猪肉啊，可是在我们中国不叫猪肉。叫鸡肉，哦，鸡肉也是，主人竟然说鸡肉啊，这就是了，因为他还是破例了一下啊，反正就是说，你看到彼得就跟他们住了几天，然后第十一章哈、啊，十一章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好，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你们很高兴，哇，太好了，外邦人信主，没有啊。争辩，而且 哦呦，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哇，你太大胆了吧啊！竟然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哈、哦。但是彼得怎么讲？彼得就开口说：“哦，我不是我要做的哈。哦”他就讲，他把他看到的异象，还有你看，有六位弟兄做见证，不是我要去的哦。不是我要去的啊、哦，因为可是我在讲到的时候怎么样？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你能够说他们不是我们弟兄吗？啊、哦，对啊，所以众人听到这个话就怎么样？第十八节哈、啊，谁能拦阻神啊？第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
谁能拦阻？
好，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怎么样？啊、哦，就不言语。不能说什么了哈，值得将荣耀归给神。哦，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哈。好吧，好吧，就这么一次，下不为例了啊，下不为例啊。所以后来你看到耶路撒冷的人，其实他们因为这个事件哈，因为彼得这样说嘛，不是他要去的，已经讲得很清楚哈，是圣灵叫他做的。所以说，好吧，那这次我们就不追究。可是他们其实本身有没有接受？还是不大接受，他们还有是说，你外邦人信主一定要守律法啊、哦！有很多的这些进来的这个很守律法这些弟兄，他们很坚持这一点。好，所以你看到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不在乎说外表我们什么样子，重要的是有没有圣灵在你身上。好，圣灵在你身上，你就是基督徒，因为圣灵在你身上，我们就可以跟神相交。好，我们可以彼此相交。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章十三节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时候经历到圣灵，有时候不见得受洗啊，受洗我们以为说受洗之后我们才领受圣灵，有时候你还没有受洗你就可以领受圣灵，就像哥尼流哈，哥尼流哎，领受圣灵之后，彼得赶快再给他受洗啊。其实重要的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因为圣灵做的工作就好像风哈，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哈，你不知道，你听到风的响声，可是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哈。所以圣灵是随己意，他什么时候要给就什么时候给哈。那你看到第十三节哈，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啊，听见的因信哈，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有了这个圣灵之后呢，有什么好处？
基业的凭据，
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哈。我们可不可以以后将来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可不可以进到荣耀里？可不可以进到天堂？可以啊，就是你现在就可以享受到了。但是这只是一个凭据而已，就像你买一个房子啊，你买一个房子之后呢，啊，买一个房子，但是这房子很贵嘛，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全买好，所以我就先付一个头款，是吧？你们有没有这种贷款买房子的？你付了贷款头款之后，你可不可以住这个房子？这房子是不是你的？
是。
在那个权状上来讲说，这个房子就是你的，可是你还有一笔款还没有付清嘛，对不对？你还是要付每月付贷款啊。如果贷款付不出来，这房子最后是不是你的？
不是。
不是哈、啊，最近很。有个金融风暴，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金融风暴所造成的冲击，最大的冲击就是那些买房子的啊，因为买房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金融风暴一冲击，那个房价就跌了。譬如说，本来房价哈、啊、现在是50万啊，在美国特别是很非常严重，50万，可是现在房子在涨，那我买的时候我是付了10000块头款啊，美国人买房子有时候只付10000块，你就可以拥有这个50万房子。然后你买了这个哇，付了10000块头款之后，你就拥有这个房子，然后房价再涨，对，变成60万、70万，哇，你就很高兴。你贷款要不要付？贷款要付啊，你不能不付的话，这银行就把它收回，所以你每天都每个月都付。付到后来，可是到后来，哎，金融风暴来了，房价开始跌了。好，本来是50万，那你欠银行49万，对不对？你买的时候是你只付了1万，所以欠49万，所以49万要付贷款。哎，现在跌了。啊，本来是70万，很高兴的，哇、哦，现在跌到啊69万又回回来，你还在赚嘛哈、哦？没关系，再付贷款，哎，再跌，跌到60万，哎，你还赚，对不对？你是50万买的嘛，所以你再付，哎，跌到50万的时候，哇，糟糕了，又跌到40万，你还不要再付这个贷款？你已经亏了10万了，对，但是你买的时候只是1万块而已，对不对？算一算，哎， 我如果再付的话，我是亏十万块，对不对？那我现在不要的话，我亏多少？房子给你拍卖，我亏多少？我只亏一万块嘛，对。所以呢，在美国有很多法拍屋就是这个样。到后来发现，我当初买的价值现在比我损失的还多的话，那我就不要了。法院说：“哎，算了，这个房子就不要，所以就归给银行，银行来去把它消化掉。哦”所以你有了头款，不代表说你会付那个尾款。这边讲到就是哈、哦，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叫做值哈、哦，值的意思就好像是我们买房子的一个权状啊、哦，你拥有了这个权状。但是还不完全是你的，你看到，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哈，我们好像哎，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可以进去。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完成这个整个救赎的工作啊。所以到最后那一部分也要完成。前面那一部分其实是谁帮我们付的？那个头款，神帮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付的吧？哈，后面那一部分呢？应该是我们自己付的，可是我们付得起付不起，也是付不起啊。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们跟神同工，他会帮助我们啊，到最后也会帮我们付那个。但是如果我们到后来，我们有了信心之后，因信称义之后，如果我们并没有持续在主里面啊，我们没有让他做王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没有更新变化，到最后这个款有没有付清？没有付清。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的信仰啊，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叫信了就够了，是不是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信了耶稣就可以进天国吗？
不一定，
不一定啊。是很多人在争论这个问题啊。啊，信了耶稣不保证上天堂，那我们信的难道没有这个确据吗？啊，信的时候要不要付代价？
要。
不付代价，你只要信就好了嘛。可是进天国要不要付代价？
要的。
要哈，进天国付代价，你看这。圣经上讲到，你要进天国的时候，你要努力进去的，对不对？有没有讲你信耶稣要努力信，努力才能信耶稣？
没有。
没有。你看到进天国哈，你必须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你有没有讲到你要信耶稣，你必须要成为小孩子这件事，你才可以信耶稣？没有嘛哈。信耶稣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可是你要进到天国，你有很多的条件。最重要的意思是，你要进天国的时候，你要遵行他的旨意。你知道天国什么意思吗？我们才常讲天国，天国，天国是什么意思？神同在，神同在。还有没有？如果你要给天国下个定义，天国在哪里？天上。还有呢？天国也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又在天上，又在我们心里？条件是什么？然后必须神同在。还有没有？
神掌权。
神掌权啊！其实天国的意思是神掌权啊，神作王的地方。好。你知道这个我们中国字的国中间有什么字？
王。
有个王，虽然有一个点啊。在英文的国也是，你们知道英文的王叫什么吗？
King。
King 好。那讲天国呢，国家的话你要怎么讲？如果学英文的话，国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 Country。 嗯，对， Country。 还没有其他的字。联合国怎么讲？ United 什么 Nation， 对， Nation， Nation 也是国嘛， Country 也是国。还有一个国很重要啊，叫做 Kingdom。 你有没有听过 Kingdom？ 啊，英国叫什么？英国就叫 United Kingdom。 为什么英国叫 Kingdom 呢？因为英国的元首是谁？英国的元首是英国女王嘛，对不对？王，好，所以讲到 kingdom， 讲到天国的时候啊，所用的不是 country， 不是 nation， 而是 kingdom。 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讲到 country 的意思啊， country 是指的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版图啊。然后讲到 nation 的意思是讲到的人民，我们有人民啊。国家，你要组成一个国家，有没有条件？几个要素？必须有土地嘛，必须有人民，必须有什么？有主权啊。我们现在不叫做王啊，可是以前是什么？要有王啊。以前的国家都叫做王国，对不对？像是清王国、宋王国、秦王国， 都是最大的那个就是王。你们玩过象棋没有？象棋最重要的是要干嘛？把对方的王给吃掉啊！我下棋的时候，哇，如果你我的技术很好，对不对？吃他的王还不够爽快，还要吃他的，把他全部吃光光，啊，最后再把他王吃掉。你们有玩家，你是这样玩？像我很想玩就是这样子哈。我跟我姐姐玩，我姐姐总是下不赢我，哎呀，就好好吃，车啊，跑吃得很高兴。后来哎，他走了一步叫将军，我看了一下，哎，奇怪，没路了。我的骏马炮都还满满的，他的骏马炮在我这里，然后他将军一下，我王走不出来了，谁赢了？
他赢了，
所以王死了就怎么样？就死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在神国的观念里面啊，天国的观念，神作王是神作王的地方，神在那里作王，那个地方就是天国。如果神没有在那里作王的话，那个地方不叫做天国。天国在哪里？天国有没有在天上？天国在天上嘛，对不对？神的国在天上，对不对？因为神在天上作王，在地上神有没有作王？在世界，我先问一个问题：在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是天国？不是，为什么呢？世界谁在作王？
恶者
在作王。你说在现在天国在我的心里，那你的心是谁在作王？耶稣作王的话，你的里面是不是天国？
是
的。是，但是如果是我作王，啊，必姓黄，哎，那我在作王的话，我这个国叫什么国？
自己的王国。
黄国。我作王，因为谁作王就是什么国嘛，对不对？你们家有时候有没有挂一个牌子叫"基督是我
家
之主"，对不对？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话，哎，如果你们家里是基督做主的话，你们家就是天国了，对不对？哎，结果呢，是你在做王，太太又在做王，两个打来打去，你们家是不是天国？不是啊，楚汉相争，哦，两国双城记者在打来打去。如果你的儿子哦也要出来做王，三个打来打去都要做王，变成什么？三国演义啊，三国鼎立。哇，如果有七个，有五个、七个都要做王的话，那叫什么？春秋战国。所以你记得哈，谁做王就是什么国。那教会是不是天国？教会是不是天国？是啊。如果但是条件基督做王，如果是你们的领袖是姓什么？
聂弟兄
做王的话，这个叫做什么国？
灭
国。但是所以你看哈，不要以为说教会一定就是天国，对，如果是我说怎么算的话，哎，那就不是，因为他做王，那个就是那个国。天国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将来现在天国是在天上，对不对？地上不让神做王，对不对？可是耶稣来的时候讲，耶稣那个司徒约翰说怎么样？天国什么？
进了。
天国进了。天国进了是谁进了？耶稣进了嘛，耶稣来了，他来就是要做王，很高兴，对不对？哎，做王，我要做你们的王，这样你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把他钉十字架，敢做我们的王，有没有搞错啊？你看到在圣经上有很多这种情况哈，就像在旧约里面，约瑟他做了梦，梦见什么？弟弟的和兄弟哥哥们的合捆怎么样？
相拜。
哦，一做梦的时候就很高兴，哎，就告诉，哎呀，一个好消息，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你们的合捆都向我拜。他哥哥听了有没有？哇，哦，是，我们要拜你，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
哦，就嫉妒，对，把他卖掉啊，本来要把他杀掉。你看这情形就是一样，没有人想可以做我的王，对不对？如果有人来说要做王的话，我们已经把他干掉，对，把他拉下来啊，拉下马。你看摩西也是一样啊，摩西不是他原来是在埃及做王子的，可是后来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啊，知道是以色列人，哇，哦，就过去拯救他们。当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把他杀了。然后想一想说，哎，他们应该知道说我来就是做你们的首领，对不对？后来不是有两个人吵架吗？他就会说，哎，你们怎么可以吵架？可弟兄可以怎么打弟兄呢？结果呢，他们反应是什么？谁令你做我们的首领啊？有没有搞错？要做我的王啊？ 差得远了。所以我们人的天性喜不喜欢神做我们的王？不喜欢哈。你知道诗篇里面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怎么说的？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的诗篇。弥赛亚的诗篇就是当神哈，他要基督哈，他所立的那位救主基督要来做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不是很高兴？我们不是很高兴哈，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不要他做王哈。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大家记得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的诗篇，就是想到那位弥赛亚来了，救主来了，他不只是救主，还要做我们的王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啊，常常只信到一半，就是只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所以你看到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谁？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那位救主弥赛亚哈，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好，我们才不要他们做王，我们才不要听他的话哈，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做王嘛。好，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啊，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怜悯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我的王哈，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哈。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所以你看到耶稣来了，救主来了，他不只是要拯救我们，还要做我们心里的主，要做我们的王，啊，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整个哈，啊，都跟这个有关系。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有好几个地方其实都是这样，同样的意思哈，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第二章，你看。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说耶稣基督来只是要救我们，那我们只传了一半啊。因为神要我们的不只是仅仅得救，他要我们进到荣耀，进到天国里面。进到天国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做王，你如果不让他做王，你就不能够进到天国，天国也不会在你的里面啊。你看到第36节啊，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怎么样
为王
为主，好，为基督，好，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拯救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在第5章31节啊，5章31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什么？
君王，
做君王，做救主啊。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哈，一提到耶稣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两个都放在一起，一个是拯救我们，啊，我们因信，啊，罪就得赦免，圣灵才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啊，在旧约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为什么赐下来？圣灵为什么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呢？因为哈，耶稣来，他就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罪怎么样得到赦免，圣洁的灵可不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哈。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做王，要管理我们哈。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我还是我自己做王的话，你可以发现神的国不会在我们里面长出来哈，那个种子到最后根本就会失落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所以我们念的主导文啊，主导文我们都会背啊，但是我们常常只是背而已啊。他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
愿你的国降临。
哎，你看你的国降临啊，条件是什么？愿你的
国降临。
我们讲，哎，你的国降临，我们要他做王，对？降临到哪里呢？将你在我们，愿你的旨意怎么样？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有没有在天上？
在天上
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就是圣旨。可在地上呢？
不行，
不行啊。他说东，我们就说西啊，这样子。所以，愿你的国降临的条件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是从地里出来的哈，是不是？如同行在
天上。
你不要把它念倒了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啊，这个经文我想大家也很熟了。好，
进天国其实就一个条件，很简单啊。你讲要努力成为小孩子，其实关键都是在于一点啊。耶稣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嘛，讲了很多天国的教训，如果我们这点搞不清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解释来解释去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重点抓住了哈，你就很容易解释很多的圣经啊。你看第二十一节，第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他说凡怎么样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不能都进，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啊，不是我说主啊，哎，心里承认口里相信我就得救了，对不对？称他为主了，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
遵行我
天父旨意哈。当你遵行天父旨意，你有没有让他当王？你就是让他当王，对不对？你遵行天父旨意的，你才能够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让他当王，所以你自然就可以进到什么国啊？所以圣灵赐给我们啊，讲到说是因为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先看第七章，第七章三十八节啊，耶稣应许说信他的人会受什么？会受圣灵啊。刚才我们讲说我们既信了基督啊，然后听了那得救的福音，然后我们就领受圣灵为印记。第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好，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可是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为什么？
因为耶稣
还没有得到荣耀，耶稣还没有完成十字架救赎，所以他完成十字架救赎之后呢，他去复活升天之后，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因为我去的时候怎么样，保惠师就来啊，所以他就差遣保惠师来，所以条件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啊，所以记得耶稣为什么讲到说你们若爱我啊，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是尊他为王哈。那尊他为王哈，这个圣灵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里哈。他不只是圣灵赐下，圣灵主要在我们里面哈，就是要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哈，能够顺从圣灵哈。你看到在接下来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好，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边有讲到就是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有很多人观念以为就说哎呀，圣灵已经赐下来，圣灵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记得圣灵他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是犯罪了污秽的话，圣灵会不会，圣洁的灵会不会住在我们里面？不会哈。在哥林多前书也讲说哈，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啊，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对不对？所以圣灵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听他的话啊，我们看到圣灵虽然是跟我们同在，但是他在我们旁边，他不会离开我们啊。只要我们回头，他会为什么？回头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圣灵会不会再接进来？圣灵会再进来。所以你看同在是一回事情，可是在你们里面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第十七节的后面，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什么？
在你们里面。
所以他更渴望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啊。那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是什么？让他做王，爱他，守他诫命啊！就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所以第二十一节哈、啊，他就又在说了哈、啊。你看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并且要他向他显现。二十三节又在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什么？
同住，
这个同住的观念很重要啊！记得，神最重要的是要跟我们同住而已啊。同在是一回事情，同住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现在圣灵在你们里面吗？
在。
啊，圣灵在你们里面，但是我们如果像是一个房子一样哈、啊，房子，你知道在有些地方有大的院子哈、啊，有，你知道比尔盖茨哈、啊，
比尔盖茨是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的房子是很特别，啊，花了5000万哈，去盖了一栋房子，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盖的房子，盖了房子之后，哇，都是高科技，因为他是微软的老板啊，微软是那个电脑最尖端，所以他你要进到他的房子的时候啊，他不给你钥匙，不给你什么啊，他有那种自动的，他看你是什么身份啊。如果你是他的员工，他邀请你去他家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卡，啊，只要一刷卡，啪，啊，门就开了，你就进去。哇，很多门啊，啊，然后想去那边再刷，啪，你就可以进去了。那他是看你的关系啊，如果跟关系跟他比较好的话，比较近的话哈，他就要进比较多的门。如果你只是他的一个小员工，哎，可能只是在门厅那里而已。哎，如果你是他的表哥表弟的话，哎，不一样，哎，还可以进到客厅，啊，可是卧室可不可以进去？
不可以，
卧室就进不去了。如果是他爸爸妈妈，可不可以进去？哎，可以哈，进到客房啊，哎，但是主卧室可不可以进去？还是不能进去哈，啊，所以有不同的层次哦，所以他的房子现在也成为一个景点哈，啊，如果他住在西雅图，美国的西雅图，很多人去那边游历哈，啊，就是哎，你知道如果要去参观这个比尔盖茨的家，我们可以坐船啊，在湖边，你看远远看到就是比尔盖茨家。前阵子胡锦涛主席去美国的时候，曾经去比尔盖茨有接待他，因为他从西雅图入境嘛，很有意思那个地方。在我们生命当中，主要住在我们家里面，他是住在哪里？他拿一个卡，对，怎么只进到车库而已，那现在再也进不去了。有时候我们说，哎，主啊，你来与我同在，可是哎，我里面很多东西啊不方便给你看哦。主卧室啊，哎，你们卧室有没有分啊？这是卧室，还有一个主卧室，有没有分这样？主人住的叫做主卧室啊，在美国的房子有分哈，啊，客房，然后卧房，如果是主人住的叫做主卧室。主卧室是谁住的？主住的和主人住的啊，但是我们的里面也有个主卧室嘛，对，我们心底的深处，我们有没有让神进来，让主进来？我们常说主会啊，我们希望他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哈，赐福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只让他进到外院，没有进到我们里面深处。我们心里深处都是关得紧紧的，他在外面叩门，对不对？他一直想进来啊，哦，这个东西不能见不得人啊，不能给他看。你记得那个有一个该撒呢，税吏长啊，撒该，颠倒过来，撒该啊，耶稣要去他家的时候，他很高兴，对不对？哇，但是哎呀，糟糕啊！他耶稣要进我家，我家里有很多东西，一定要先把它洁净。哦，我如果讹诈了谁怎么样？赶快先处理啊！啊，如果我欠谁钱，我赶紧就还他钱啊！先把包括里面处理好。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也是一样，他很乐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很多人相信主的时候，主，你只要祝福我，就要在外面不要进来，啊，进来一点点，哎，医治好我的身体就好了，好，我头痛赶快把我医好，这样就好。我的心灵深处，将你的心归，哇，这个就不要了，我们就不愿意啊。但是我们的主是很愿意来得着我们的心，真的是要做我们生命全部的主，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这是主的心意，但是条件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让主住在我们里面，条件就是你要爱他，爱他，你就要遵守他的诫命，能够遵守他的诫命的话，就是让他做王。让他做王，他的国度就在我们里面长出来啊，然后我们生命当中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那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读的约翰一书也是讲同样的话啊，你们若爱他的话哈，你们就能够遵守他的诫命。而且这边有提到有些世人哈，世人第十七节哈，就是真理的圣灵，14章17节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哈，世人接不接受圣灵？不接受圣灵啊，为什么呢？因为看不见他，圣灵在哪里摸不到啊，看不到啊，也不认识他啊。这个认识的意思很有意思啊。你知道认识的意思在对不起，在旧约跟新约，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都提到这个认识这个字啊。可是这个字哈，啊，跟男女之间很亲密的关系。有时候在形容男女之间很亲密的关系啊，也用认识这个字。譬如说在旧约，亚当跟夏娃同房，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同房，他就生了该隐，对不对？在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那个认同房的意思是亚当认识夏娃，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该隐。所以认识就是很亲密的关系，不是我们讲的认识啊。我们讲认识，你们认不认识我？
认识，
认识嘛，对。可是我喜欢吃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我们都知道胡锦涛主席，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都认识他吗？他认不认识你？你知道他喜欢挂什么领带？他喜欢吃什么菜？你不知道啊。所以认识跟知道是两回事情。所以这边讲的认识是你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很了解他，他到一个地步，我们讲到说那个认识神的那种，是我们跟他好像就一个像夫妻很亲密的关系结合在一起一样啊。新约也是一样啊，新约讲到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在怀孕他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有提到说这个约瑟是个义人哦，他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啊，所以约瑟就不把他休掉了，就把他娶过来了，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是耶稣啊，只是没有与他同房。那个原文在希腊文来讲，只是不认识他啊，你知道意思吗？只是没有跟他同房，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讲到我们跟主有一个讲到认识主的啊。你会发现哈，这个认识，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认识神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啊。比如说认识神，但是我们讲认识神，不是只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而是跟他真的有亲密的关系。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啊，现在有一个人打电话，胡锦涛主席打电话给你，你认不认出这是他的声音？如果你没有常常听他讲话，你就不知道啊。神现在在对我们说话啊，如果我们没有跟他很熟悉，这个是谁在跟我们讲话啊？像天上有这个声音下来的时候，结果门徒听到了就说打雷了，对吧？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声音啊，不是，他神天父在跟你们说话。你看第十七章这边讲说啊，第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好，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啊，他要来管理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王啊，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然后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
永生。
哎，你看到永生是什么？你要认识他，认识神也要认识基督，其实是同样嘛，因为基督就是跟父神是合一嘛。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哎呀，我们跟他很亲密，关系很亲密，哎呀，几乎就像夫妻一样结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的那样那种，这个就是永生啊。所以永生不在于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或什么哈，而是当我们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合而为一。永生在哪里？永生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里面呢。所以当他在我里面的时候，永生在哪里？永生也就在我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我们再来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如果你把这几个经文都把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就有意思了啊。第二章哈，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啊，讲到神他来了，他就是要做我们的王，神的国现在在我们心里面啊，将来呢，神的国要在这个天上地下都要成为神的国啊。那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们还是从前面看。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位义者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啊，他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啊，他做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所以不是罪不再是问题了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的罪太重了啊，哎呀，耶稣可能担负不起了。我们会不会这样说？我们以前在那个，在我看一些新闻啊，提到台湾有一个杀人犯，
强奸杀人啊，之后呢，然后就跑给警察追，然后跟警察枪战，然后杀了很多人，之后呢，他被抓到了，被抓到之后被关到监狱里面，被关到监狱里面之后，有人传福音给他，传福音给他，哦，报纸说他信主了，信主了，那他要去哪里？信主之后要去哪里？天堂，是不是会进天国？所以很多人讲啊，这种人都信主了，信主还上天堂，哇！如果他这种人上天堂，我才不要去天堂。你看这种人可以上天堂，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哈、啊，还是耶稣想说，哎呀，对不起哈、啊，你的罪太重了，我担不起。耶稣会不会这样说？
不会，
不会，因为耶稣他赦免我们的，他做挽回祭，不只是为你的罪，你的只是小小的罪嘛，对不对？你的罪很小，对不对？我的罪也很小，对不对？也为普天下所有人的罪。我们看世界上最坏的，好像是希特勒，对不对？杀了600万犹太人。希特勒会不会得到赦罪？如果他说：“主啊，我错了。”他会得到赦免？啊，按着神的原则，他是会得到赦免。啊，耶稣不会说：“哦，希特勒，哇，你杀了600万，这么多，我怎么扛得起？”有没有？不会嘛？他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罪不再是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悔改的话，我们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得到赦罪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我们以为只是赦罪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神的国进到我们里面啊。我们还要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什么
认识
他，哎，认识他，我们就可以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其实圣灵都在引导我们啊。如果我们平常都不理他啊，哎，圣灵有个感动，然后我就不管他，你会越来越不认识他，你会越来越对他的声音越没感觉，越来越迟钝。可是如果你越遵守他，就啊，圣灵感动我，好像要关怀这个人，哎，圣灵感动我，好像要帮助这个人。你越做之后，你就越来越认识他，啊，因为你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啊，然后你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如果你说你跟他有个很亲密的关系，你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可是神的话你不听，你就知道啊，你根本就是说谎，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如果你真的是认识他，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的话，你一定会遵守他的诫命啊。所以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怎么样，实在是完全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啊，人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诫命啊。当我们爱主的时候，遵守他的诫命，神就在哪里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
主里
面啊，在主里面啊。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应该怎么样，照着神主所行的去行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灵赐给我们啊。我们也常常说啊，圣灵啊，给我恩赐，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其实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要来引导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变化，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叫神的国可以在我们里面彰显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第5章25节里面讲到说啊，你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对，我们是不是靠圣灵得生？对啊，所以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我们靠圣灵得生，就该怎么样？靠圣灵行事啊。当我们靠圣灵行事，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对的啊，所以我们就不需再守很多律法诫命啊。因为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条件是我们要爱他，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啊，所以不是一个罪的问题啊，罪不再是问题啊。那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很乐意来赦免我们，我们所要的就是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啊，让他来管理我们的心。当他来管理我们的心的时候啊，神的灵就会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这个段落就讲到说啊，我们是有一位中保，他就是耶稣，他是那位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的。但是他走了之后呢，圣灵啊，圣灵也称为中保，也称为保惠师啊。那个希腊文怎么念呢？还记不记得叫什么？ 四个音节叫
Paracletos
Paracletos、哦、感谢主啊，你来今天上课有没有成就感，念了三个希腊文哈、哦、Agape 还有什么 Koinonia 还有什么Paracletos Paracletos、哦、我们都需要圣灵，所以在我们服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会不会很辛苦，很辛苦啊！但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会更新啊。然后圣灵在做我们的主人，他会来带领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啊，他会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启示啊，就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啊，放在我们里面。好，因为是下午上课哈，比较那个，我们来唱一首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会唱这首歌吗？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世到永远远，在耶稣里
时间休息哈，然后我们休息5分钟到10分钟，我们再来上下一堂课。好，下课。